各位好，今天是2025年5月31日星期六。今日出刊的法国主流纸媒头版关注点各有不同。本期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选取和中国相关的报道和分析做综述。今天出刊的《费加罗报》关注了马克龙东南亚之行的高光时刻。马克龙5月30日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上发表了讲话，强调欧洲应在亚太安全事务中发挥更积极作用，促进多边合作，防止大国冲突，发挥法国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独立自主立场。马克龙指出，从乌克兰到台湾，危机相互关联。他批评修正主义势力试图在东欧和台湾等地强加新的影响力范围，强调如果允许俄罗斯占领乌克兰部分领土而不受国际约束，将为台湾局势埋下隐患。他警告说，这种态势可能激励中国对台湾采取激进行动。马克龙同时指出，亚洲许多国家仍与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这使得说服他们关注乌克兰危机尤为困难。面对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对峙，法国总统倡导第三条路，拒绝选边站队，借鉴戴高乐时代战略自主思想，强调欧洲应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作用。他指出，东南亚国家不愿意被迫选边站，对欧洲的存在持欢迎态度。在安全问题上，法国此前反对北约扩展到亚太，但本次马克龙讲话对中国在台湾和菲律宾海域的行为提出了罕见公开批评，同时重申了和中国合作的重要性。在征明版面，《费加罗报》刊登了法国汉学家、哲学家罗曼·格拉尼亚奇在其新作《法律和数字》当中的观点。格拉尼亚奇在这篇观点中深入探讨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源头，揭示了习近平治国理念当中深厚的君主制思想根基及其通过技术手段控制社会的意图。格拉尼亚奇指出，中美两国当前均实行以数字治理为核心的政治管理方式，将现实世界量化为可测量的数据，从而实现对社会的精准控制。习近平的中国采取的是高度集权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具备长期战略优势，无明显反对力量制衡，且美国的施压为其要求民众牺牲提供了正当性支持。相比之下，美国总统受制于选民和经济精英，必须较快地对内外压力做出回应。格拉尼亚奇认为，中国自战国时代起便以数字化管理社会资源和人口，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技术官僚体系，强调通过对人性的恐惧和贪婪操控实现社会的治理。他认为，习近平继承并强化了这一传统，尤其引用法家代表韩非的思想，主张权力必须高度统一，不可分割，党权至上，反对权力分立，重新确立了中国政治思想当中的君主制特征，这与西方强调权力制衡与自由的理念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中国的法治观念上，格拉尼亚奇认为，中国的法律并非西方意义上的法律，而是更加强调效率、秩序和服从。尽管近现代有推动宪政和民主的思想流派，但均没能根本动摇皇权和集权体制。中国历史上也并非完全被动，历代都有频繁的大规模民变，显示出民众有反抗精神，但反对力量依旧难以形成持久的制度化变革。格拉尼亚奇指出，中国古代法家思想当中对权力的非人格化的追求，与现代中国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进行社会监控的趋势相互契合。2000年前，法家便倡导通过技术手段替代人力监控，实现自动化治理。今日的数字化监控和无警察的警察局、机器人辅助司法等技术的应用，正是这一理念的现代化延续。格拉尼亚奇的观点是，由于缺乏隐私保护法律和相应的制衡机制，中国社会对人工智能治理的接受度较高，官方已积极推动相关法律体系的建设，公众在这种以数字为基础的治理模式当中，普遍会认为比依赖个人领导人的随性更为可靠而高效。格拉尼亚奇总结认为，从古至今，监控权力是中国政治的核心。最初，君主受天命约束，需要展现出德行以维持统治，但随着法家思想兴起，权力重心转向对官僚和民众的严密监管。尽管监控技术不断进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实质上从未发生过根本性的改变。格拉尼亚奇还提醒说，尽管中国模式看起来独特，但西方社会同样面临着日益增长的数字化管理和算法治理的挑战。今日出刊的《解放报》在头版和社论当中关注了西因的强势游说，当中指出，近日法国参议院开始审议一项关于时尚产业环境影响的法案，但该法案正遭到中国快时尚巨头西因的大规模游说和阻挠。该集团通过各种手段施压，包括向法国参议员递交 所谓的影响研究报告，雇佣法国网红进行宣传，以及招募法国政治人物为品牌背书，其中就包括法国前内政部长卡斯塔纳和法国网红玛加丽·贝尔达赫等人。解放报指出，近期西音发起了针对该法案的公关攻势，向媒体投放广告，但包括解放报在内的多家法国媒体拒绝刊登。同时，法国议员们收到了由该巨头委托的所谓研究报告，强调法案将影响法国民众的购买力。好了，以上是本期的法国报纸摘要，我是倪楠，感谢收听。